大家来到女子健心室的饮食自由聊天室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探讨许多饮食、运动、减肥、体态和健康相关的迷思，以及各种标签框架和盲点陷阱。那透过和这个单元的主要固定来宾亲子营养师以及其他不定期邀约的来宾故事的分享，会带你跳脱反复节食暴食、减肥又复胖、压力情绪性饮食以及健康饮食痴迷等失衡的现象，重建跟食物、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健康关系，享受身心灵平衡的自在跟自由。好，那我们节目的第一集呢，就是要跟心地营养师聊聊为什么我们会开启这样子的单元，然后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有些听众可能还不太认识心地营养师，那我们就先请心地营养师来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简单的自我介绍的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地营养师。那我自己也有在录制心地聊天室这个 podcast 节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自己饮食自由还蛮抽象的，什么叫做饮食自由？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应该不需要吧？但是在希望在这样子系列节目里面，可以让大家来更深入的去体验、去观察、去探索。其实，饮食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讲，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然后也是一个当你得到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开阔，时间越来越多，你就也发现你是时间大富翁的一个感觉。对，所以很开心佩佩可以邀请我来到这个系列的节目单元里面，作为一个固定的来宾。那如果想要更了解正念饮食啊，还有从营养里面去认识到不同生活中的一些怎么去用正念来练习，来去察觉自己跟身体相处的话，也可以欢迎到心地聊天室里面来听听看哦。
我觉得心地营养师这个发展的路程跟我还蛮像的，虽然心地营养师是从这个有营养师 background 的这个过去出发的，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是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我本身不是什么专业的营养师或者什么教练之类的，我觉得只是个单纯的减肥上瘾者，
其中一个受害者。
对，其中一个受害者。然后我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国一就开始减肥，然后我这中间真的是尝试过了各式各样的减肥的方式，也吃过什么代餐啊、奶昔啊，或者是营养品啊等等的。那时候就有一个认知是，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做到一切，我就可以去获得所谓的理想的体态、理想的体重、身形等等的，把我自己的整个代谢啊，还有整个生理机能啊、身心灵状态啊，都搞得非常的差。但是我只觉得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对，或是不够努力，所以我必须要更努力，所以我就变成用更极端的方式。所以我在差不多大一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所谓的暴食的现象，也是我饮食失调的开始。不能理解自己，然后身边的人也不能够理解，那我就觉得自己很孤单，可是又常常陷入这样子的黑暗的回圈，就是你会暴食之后又用一般的减肥方法、节食运动的方式再让自己去做一个补偿罪恶感的动作。然后直到我大概是2017年2018年那时候的健身风气有开始起来，然后那时候 Instagram 也开始慢慢的红起来，就会有很多的健身网红就会开始秀他们的身材，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是比较健美型的身材，就不像是过去那种骨感的身材。所以我就开始了有一个不一样的审美的认知，我就觉得说原来就是可能肉肉的，然后但是有曲线的也是很好看的。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开启了我的健身的这条路，发现了原来我可以不靠节食，我可以吃得很饱，然后来改变我的身形。起初我做这个 Instagram 的分享都是基于我学习到的营养知识、运动知识等等的，然后我会去计算每一餐每一口要吃多少的卡路里跟营养素，我觉得那是一种对的方式。但没想到那反而让我陷入了更深的饮食失调的失控的行为，所以我又陷入了这种每一天要吃多少卡路里啊、多少营养素的这种限制里面。所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节食，只是它好像用了一种比较健康的包装模式来去包装。如果有长期 follow 过我的这个粉丝还有听众呢，可能就会知道我的这个故事，然后也会知道说我会开启这个女子健心室呢，起初的原因也是因为在2019年我陷入了饮食失调最最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决心要觉醒。 然后要踏上这个复原跟疗愈的这个旅程，就是感觉是灵魂深处在想要唤醒我，对，在呼唤我。从最初的我原本以为哦，只是运动啊、营养啊、饮食方面的心态或是观念出了问题，到后来慢慢的挖掘到心理学的，可能是从身体意向，然后情绪性饮食等等的，甚至到近期有越来越多身心灵灵性的分享，才发现说哦，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多层面都是有关系的。跟着这个频道还有跟着我在成长的听众们呢，有很多其实都改变了很大。女子健心室分享了一年之后，我有很大的好转，就是在于饮食失调方面，放下了很多食物的标签，不再计算任何的营养素跟热量，也去就是挑战我的很多的关于体重啊、体态啊等等的认知，去开始拓宽我自己的对于审美的标准跟眼光，然后学习自我接纳、学习爱自己等等的这一趟的过程。直到2022年的年初吧，我就有体会到所谓的饮食自由的感觉是什么。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在一起，你跟我分享了这段故事。
对，就是那个感觉真的是无比的开心。那个复原的过程不是一夕之间马上好的，它是一个很渐进式甚至是来来回回的过程，但是你整体而言你会越来越好。为什么会知道我有这种饮食自由的感觉，是因为我在我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食等等的，我还是会有那种不自觉无法停下来的状态。那我以为是因为我家有这些零食的关系，直到某一天我发现我对于这些零食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我还会忘记他们，或者是我吃了几口之后我就会自动停下来，我完全不需要靠任何的意志力或者是自制力来去控制我自己。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一刻叫做饮食自由。我才发现说哦，这个就是我的成长跟进步。那随着这个女子健心室的成长，有越来越多身心灵灵性的分享嘛，但还是希望在这个饮食啊、体态啊、体重上面有挣扎的人们可以有更多这相关的这个资讯的分享，减肥啊还有健康的迷思。那当我们能够去颠覆这些所谓的原本的限制性信念，甚至是你的一些惯性的模式之后呢，那就是一种不再被框架的一种自由。
佩佩刚开始在跟我分享，就是他真的觉得感受到饮食自由的感觉的时候，我当下是本人现场在场，不是电话，所以我看得到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感觉。因为一开始在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才认识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即便我们在聊饮食自由，在讲我们怎么去康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可能我深信不疑，可是其实内在还是没有完全出来的时候，会有发现有一种不确定性。但是当他那一天在跟我讲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感觉，就是我确定了这件事情。而且那个当你确定你看到了那个自由的国度吗，就是你发现它的虫鸣鸟叫跟美好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要你再回去那个框架里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没错，
当然我们在这样子的节食文化里面，很多时候会被这些充斥的讯息，有时候确实会再可能游移回去，但是或者是我们再重新的去审视自己，说我们的这个 belief， 我们的信念到底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这样子一个坚定感跟信任感，在你慢慢练习正念饮食跟在练习我们要崇尚相信自己的时候，这份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所以你就不会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有犹疑，或者是不确定，或者是有自卑，或者是自我否定的感觉。刚刚佩佩讲到，就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有一个新的流行啊，就是这个
健身
文化
健美。
对，那因为我是12年都在美国，那不得不说台湾就是很喜欢 copy 美国的事情，可能美国开始执行了一两年之后，哎，台湾就开始也是新的流行了。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在2015甚至是2014年的时候慢慢就有这样子的文化出现。那在2016年的时候是一个疯狂盛行的期间，所以大家会特别喜欢有 six pack， 就是六块肌啊，然后古铜色啊，然后从加州你就会看到，哇，那就是一系列的，我们会想要去驻晒，然后认为说这就是我们既定的美健康，
欧美翘臀，
对，阳光翘臀形象。对，那个时候我也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深受节食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也是在美国在努力的奋斗这件事情。可是对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因为是营养师，所以像刚刚佩佩讲到的所有的饮食文化资讯、营养资讯还有计算热量这一块， 其实更难去走出来，甚至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当我真的走向饮食自由的时候，我发现呢，我很希望可以带领很多人在继续往深入那个深渊跟那样子的黑洞里面，甚至是你知道饮食监牢，它其实会有时候让你觉得越来越压迫，感觉前面的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的一个感觉，那赶快把你从中拉出来停止。因为那样子的体验我就深深体会过，这是一个6年甚至是8年我从每天每天学习的这个算是我的主修，然后是我的职业，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志向，我对它就像一个信念一样深信不疑。到我后来发现原来我学到的一切是需要去放弃的，我学了这么多，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跟心力，那它是我的职业，最后你要我放下它，然后重新 unlearn 这一切，然后走向饮食自由，我不要啊。或者是我会觉得，那我不做这些事情，我不推广这些事情，我能做什么呢？你要我相信我自己，那不就是叫大家放飞自我吗？很多人都会开始跟我说这样子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在这样子的饮食自由班里面带给大家的很多的这样子的迷思，或者是说我们既定对于营养科学或者是一些健身产业或者是我们医疗体系里面常常会惯用的一些词语，跟一些把身形体重画上跟健康是一个等号的一个观念，我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见解想要分享给大家。那这样子的分享会是一个一开始蛮难去适应的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当我们可以更去深入的去探讨这所谓的饮食自由的真理跟怎么样去回归内在相信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的研究或者是大家的经验，它才是我们真的去需要的所谓维持健康你唯一需要去知道的一个饮食方式，它的新的 lifestyle， 而不是外界现在可能还有用 diet culture， 也就是我们节食瘦身文化最后包装起来的成为一个新的所谓的 wellness culture， 我们的健康生活形态，其实它也算是一种包装。然而我们要跟你们讲的是，自由饮食自由这一块，它才是真正的，我们不需要再去靠外界，好像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到这些知识，教我们怎么吃，带领我们，像是浮木一般的，你没有办法去放手，好像一放了你就会溺死，或者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找不到方向的感觉。当你的内在的力量跟声音是强大的时候，你只要需要你的是你自己的声音就可以了。
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发现与创造的过程，如果你还没发现统一阳光的好，那么推荐给你统一阳光无加糖黑豆浆。无加糖 100% 使用清软黑豆，还有镁、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大豆异黄酮和卵磷脂，创造健康的每一天，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
再来透过我们现在有的很多的营养师的资讯，并不能说营养资讯就是完全没有用，它还是很有用，只是你需要去建立在一个自我信任跟你可以站得住，稳稳站得住自己的脚，然后是一个自由人的心境的时候，我们再来去吸收一些什么才是真正对你有意义，什么才是真正可以帮助到你继续维持健康的这一条路。因为我已经走到真的是很窄的深渊里面，那慢慢一步倒退倒退走出来。如果今天你在这条路上可能在一半，可能你还觉得可以呼吸，可能你还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觉得哪里总是不对，你总觉得好像下一个新的饮食计划，下一个可能跟比生酮更厉害的东西可以再解救你，这个所谓解救是我们引号的解救，就是好像哇，它可以再让你带到所谓的我可以爱上我自己的身形，我可以再也不用节食，你永远会期待的那个下一个，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你真的走向饮食自由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期待这一块了，而是你可以很平静的在享受于每一天在当下你跟饮食你跟运动相处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举几个例子，当我们饮食不自由的时候会有的现象就是，诶，你学了非常多的东西，热量的概念，三大营养素，还是168断食246断食 自创阿金饮食，然后什么原始人饮食、生酮饮食、低碳饮食，叭叭叭叭一大堆饮食啊。我们可能这一生你就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千奇百怪的饮食法、学了很多学了很多之后，这个都是一个 learn 的过程。可是当你在实践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说，诶，怎么会一套又一套的一直换一直换，这个就叫做饮食不自由的状态，就是你在被这些东西给控制，你在被 要怎么吃才正确，要怎么动才正确，要怎么样保持健康才正确的这些规则给束缚住。
我想到一个这几些日子刚刚发生的事情，然后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饮食自由的案例。我最近呢，因为开始在做很多创作者自媒体的东西之后呢，其实我的生活形态或者是说我的工作的这个时间其实蛮不稳定的，有时候可能工作到比较晚的时候呢，我会有饥饿感的出现，因为忙碌而忘记要去进食这件事情。通常很多人开始如果是饮食不自由的状况，会觉得太好了，我就是要忘记我的饥饿感，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瘦。可是这个一定会 get back to you， 它一定会用另外一种形式让你知道，对，我现在饿了。那你没有尊重到你在一直烧脑耗尽体力的时候，你没有补充到我需要的营养，它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你。所以本来可能是温和的，最后变成是激烈的，所以也就是会有我们像一开始刚刚提到这种上上下下的感觉。那我就发现我最近会花一点时间先停下来休息一下。当我发现我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脑袋里面它是其实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是最好去补充到它的需要的营养的元素。所以呢，当我们在经历过这样子很多耗脑烧脑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渴望的就是碳水，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它今天刚好就是落在一个可能半夜12点一点的状况，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一样是透过一个饮食自由加上正念的态度，我真的就是去拿了冰箱里面有的吐司，一般的白吐司，然后或者是如果今天有坚果类的也 OK，不管是什么样子，对他对很多人来讲，诶，它是碳水，你怎么可以在三更半夜吃碳水？它是白吐司，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低耶。再来加上就是你是营养师，你怎么在三更半夜吃面包啊？你不是这所有营养师都基本条件，你不可以吃面包，你不可以吃淀粉啊。Hello， 然后呢，没有，我就去吃了。这个时候呢，我相信的是我自己。我不相信以前我可能学到这些，当然大家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这些知识了，这是其中第一个自由的元素之一。再来是我相信我的身体，它告诉我的讯息是我此时此刻需要这样子的能量，于是我去给它了。那我也不会因为我在这样子的时间点或者是我选择这样子的食物之后，我有任何会觉得我很罪恶，我不应该，那我是不是等一下不能直接马上睡觉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或者是害怕感。我在累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产力就到这里了，我就很开心的洗澡刷牙睡觉。经过这样子的一些过程，这不是只有一次，那可能并不是每次都会吃到面包，看我那个时候身体给的讯息是什么，对吗？所以这样子可能经历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后，体重上形态上身体形态上其实是维持的，它是平衡的，它是平稳的。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饮食自由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在一个此时当下的状况，你不会给任何批判，或者是你即便会有这样子的声音，但是你可以明确的分辨出来，哦，这些声音呢来自于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相信了内在给你的讯息，并且是无条件的可以信任以及接受自己的时候，它可以给你带来的结果就会是你意想不到的。那这样子的建立跟这样子的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不论是你在外面跟别人建立的这个 relationship 上面，还有我们自己回到内在内在声音的一个讯息，它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你给他等同尊重平等的一个信任之后，他能要给你的一个收获，他可以给你的一个目标跟期待，也是你可以去相信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et waypoints， 就是一体重的预设值，或者是你在身体上面他想要给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个体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范围。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一再用节食的方式来去挑战它，来去抗衡它，那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那样子的一个 stableness， 也就是这样子的平稳感、平定感跟自由感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频道里面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过所谓的了解自己，还有放掉脑袋去听心， 自己的心还有身体告诉你什么讯息，并且去尊重他，倾听他，他是你的内在的智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饮食自由聊天室就是一个针对什么是内在的智慧，什么是外面的规则，如何去相信自己的智慧，并且结合到适合我们的外在的知识，可以去做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真的所谓的身心灵的健康以及自由。因为我自己从这个饮食失调整个康复疗愈过来了，其实有些粉丝他们可能已经改变很多了，但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是还在这个饮食失调甚至是饮食不自由，每天都活在这个罪恶感的这个状态里面，一直挣扎不停，找不到什么样子的方法或出路。所以呢，我跟心地营养师其实也就是有达到一个一致的理念，是希望可以把同样的烦恼的大家去聚集起来，然后我们去透过一些我们有走过来的这个过来人的经验还有知识，以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从饮食不自由到自由这中间的这个过程会经历什么样子的不同的挑战，然后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方法去面对还有穿越。除了透过这个聊天室的方式让大家去获得认知的觉醒，意识到这样子的问题，到我们之后会发展出来的这个饮食自由班去做到一个真正的疗愈的这个旅程。反正呢，如果你受够了被这些所谓的很多的规则，你什么时候要吃东西，然后要吃什么，你不想要再有这种饮食的负罪感罪恶感，然后补偿的心态执着于数字啊热量啊体重啊体态啊等等这样子的挣扎里面的话，欢迎可以加入我们的饮食自由班的排队名单。
如果今天在饮食节食的这条路上你走得非常的辛苦，你发现你花了很多的精神精力跟计划，然后你的努力却让你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迷失，甚至非常的自我否定，并没有任何让你感到比较轻松或者是觉得比较开始想要爱自己，我觉得大家可以可能思考的一个是，喂，我们在饮食节食这条路上走得这么辛苦，我们究竟最后想要为的是什么？真的是那样子可能很瘦的一个体态呢，还是其实还有个更深层的一个渴望？那当你发现你怎么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迷失或者是越来越无助的时候，饮食自由班可以陪伴你一起去看待这样子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始面对或者是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状况的一个问题，就有点像是卡住了，一个机器卡住了，可是你也打不开它到底里面哪里出了问题，可是你又舍不得丢掉它，就会有这样子一个班级，那会充满了一些温暖也跟阳光还有可爱的我们的佩佩
心地营养师也很可爱哦
比较强
互捧是怎样
对，还有像这样子比较可以看到我们
真实的一面
真的
把你的面具撕掉
没错，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收获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这样子一个单集跟大家真的去 share 到，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很深的一个 impact， 它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会定期推出的饮食自由聊天室的单元。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